弟兄姊妹，今日我同大家讲一篇信息，叫做《还我福音》。还我福音，类似的信息我讲过好多次，连题目都差不多。不过既然是最重要的嘢，就一定要再讲多好多次都要讲。我选的经文是《路加福音》的第七章十一到廿八节，《路加福音》七章十一到廿八节。先是引言部分，从福音泛滥到福音贬值。但呢几日咧，唔知道大家有睇新聞？我睇新聞咧就见到啦，不停报嘅，报好多次啊，就系好几千人啊，冒住大雨通宵轮候咧某间银行啊，去到今日先至会开始发售嘅所谓奥运纪念钞票。嗱，我觉得好奇怪。嗱，奇怪咧就唔系话见到咁多人去轮候啲乜嘢啊，其实都见怪不怪噶啦。而系据报道咧就话咧。呢種紀念鈔票將會發行400万张，就淨係計單張，唔計嗰啲套票套裝嗰啲嘢。而且每人限買2张，咁計開咧，攤分開嚟咧，就發覺就差唔多全香港咧，幾乎人人有份，400万张。嗱，所謂物以罕為貴，發行量多成咁嘅樣咧，其實有咩稀罕呢？啊，點解值得啲人咁樣通宵去排隊冒雨咁樣去搶購呢？嗱，想象一下。你去推销一样通街都系，几乎人人都有嘅产品，个销路即系会点样呢？所以正常啲嚟讲，要人哋接受你嘅推销，你总系要设法将你嘅产品讲到与别不同，讲到天上有就地下无，甚至讲到咧只此一家，绝无分店。当然我唔系话赞成大家无中生有，或者夸大其词咁呃人哋入货。不过咧，作为基督徒。如果我哋確信我哋自己所傳嘅福音係獨一無二嘅，係無可取代嘅稀世珍品，咁樣我哋又絕對唔應該曲意逢迎去遷就別人，去降價賤賣。嗱，好可惜嘅就係今日好多信徒、好多教會，甚至好多牧者，就調轉頭嚟做，將福音嘅定義無限引申、無限擴張到幾乎你諗得到嘅所有好嘢之上。就信耶稣可以令你咩心境祥和啊，身心康泰啊，人品高尚，灵性高超，家庭和睦，人际和谐，婚姻美满，工作顺利，学业进步等等，仲加埋社区共融，社会进步，种族和谐，文化提升，持续发展，最后就共创明天。嗱，呢一切加加埋埋咧，就成为福音嘅内容，又或者福音所必须附带嘅周边设施。嗱，结果咧，福音就变成。乜嘢都系，但系与之同时，福音亦都变成乜嘢都唔系。因为当福音可以随心所欲，按任何人嘅诠释定义被理解演绎成为任何好嘅嘢嘅时候，基督信仰里边嗰个原嚟嘅福音就一定会丧失佢嘅真正同埋原本嘅意思。表面上。投其所好，将福音演绎成为一般人心目中谂紧嘅嗰啲好嘅嘢，就好似会提高福音嘅销路。不过事实上，咁就等于将福音低贬为不外如是。当对方终于发觉你讲嘅呢个所谓基督教嘅福音，同其他人讲啲乜嘢福音，其实就差唔多嘅啫，佢就好快翻转头嚟同你退货。嗱，总而言之，当福音泛滥到乜嘢都系嘅时候，佢就一定会贬值，最终更加贬值到乜嘢都唔系，成为一文不值。今日我会透过路加福音嘅第七章，带大家翻到2000年前，根据群众、施洗约翰同埋主耶稣，佢哋三者对福音所落嘅定义，去仔细比较假版即系假嘅福音，同埋真版就系真嘅福音，究竟有几大分别？并且怎样准确地分别两者，好等我们还我福音。今天所用的经文有点难解，因为中间有很多意思很隐晦的反话，断章取义呢就几乎即一定会曲解里面的经文。整段经文可以明显分为三个部分，就是11到17节、18到23节同埋24到28节。嗱，表面上睇呢三个部分好似互相矛盾，又或者关系不明嘅。不过事实上，佢哋系互相烘托、相反，但系相成嘅。 就拼合成为一个非常完备的福音定义。就为了帮助大家明白，我需要在这里简单解释一下那个结构。第一部分我叫做群众，即是极多人的福音，就是11到17节，这个是反面，是反提正讲。透过耶稣基督的行动和群众的反应，将从整体的圣经启示来讲，明明是错的那个福音观念，它讲到好像是啱的，好像这样才是正面是啱的，那叫做反提正讲。第二部分我称它为约翰，就是一个人的福音，就是18到23节，是正题反讲。透过施洗约翰的疑问和主耶稣含含糊糊的答复，将从整体圣经启示来讲，明明是啱的福音观念，它讲得很负面或者很含糊，至少给人的感觉是这样，好像这样是错的这样。第三部分我叫做天国，就是上帝选民的福音，就是24到28节，是合是正题曲讲，就是综合上面那两个部分。透过主耶稣基督表面上是对施洗约翰，其实是对永恒天国那个很曲曲折折的肯定，将从整体圣经启示来讲是啱的福音观念，很迂回但亦都很确定地予以肯定。这三个部分合起来就构成一个完整的福音信息。我们先看第一部分，群众极多人的福音。我看第七章的路加福音第七章的11到17节，路加福音第七章11节，过了不多时候，耶稣往一座城去，这城名叫拿因，他的门徒和极多的人与他同行，将近城门，有一个死人被抬出来，这人是他母亲独生的儿子，他母亲又是寡妇，有城里的许多人同着寡妇送殡。13节，主耶稣看见那寡妇，就怜悯他，对他讲不要行，于是进前按着杠，抬的人就站住了。耶稣说，少年人，我吩咐你起来。那死人就坐起并且说话，耶稣便把他交给母亲。众人都惊奇，归荣耀与神，说有大先知在我们中间兴起来，又说神眷顾了他的百姓。他这件事的风声就传遍了犹太和周围的地方。大家记住，这一部分是反提正讲，所记载的其实是一个错误的福音，是错误，不是不足，是错。他讲到好像这样是对的这样，所以呢断章取义，即是单单截选这个片段来到讲什么是福音，就几乎肯定可以讲成异端。我们来看看，就是单单看一段用这段来解的时候，会解释错成怎么样。11节，耶稣往一座城，跟后面说他的门徒和极多的人与他同行。这里出现的极多的人其实是一个伏笔，和下一部分在监狱里面独自一人的那个施洗约翰恰恰构成一个强烈的对比。这班极多的人与他就与主耶稣同行，但他们是不是真的与主同行呢？如果是，当主耶稣被钉十字架的时候，他们全部去了哪里呢？我们读约翰福音第六章，约翰福音第六章的时候就知道，这些极多的人不过是贪求各种现实利益，例如食饼食饱，来到跟随，来到所谓跟随主的。后来都是加利利的海边，被主耶稣用那些很难听，那些人听不入耳，那些很得人惊的说话就遣散，就没有再与主同行。今天在所谓民主社会里面，我们都不敢得罪群众，但圣经里面群众从来都不是可靠 的形象。他们这一刻在这个时候追随，如果不是出自私心，就是出自误会，之后呢你见到多数都会不欢而散。12节，将近城门有一个死人被抬出来，这个人 是他母亲独生的儿子，他妈妈有个寡妇是圣女，就有很多人同着这个寡妇来到送殡。这里提到一个独生的儿子死而复活的事件，其实也是一个伏笔，也是一个对比。我们知道圣经里面最经典的独生子死而复活的事件，这些事件就是我上一篇讲章所讲的圣经典故。在旧约里面，这种的典故最出名的就是亚伯拉罕献以撒。按照希伯来书撒将的解释，他就说以撒就好像死而复活一样。而新约里面独生子死而复活的最经典的典故，就是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他在十字架上面受死然后复活的这个不朽的事迹。我们说这里提到的寡妇的独生子死而复活这件事，在某程度上预表或者象征了耶稣基督死而复活是可以的，可以这样理解的。但我们一定要很在意很小心，这个预表这个象征是有限度的，是不足够的。我们不能够停在这个预表里面，满足于这个预表带来的表面的信息，而不进一步仰望等候那个远为重要并且是唯一必须的另一个独生子死而复活的故事，就是主耶稣基督他自己为我们亦都为他们要完成的那个赎罪的福音。好显然我们看下文就知道群众非常满意眼前这个版本的这样的福音，以为救恩就是这样的一回事，就是这样一回事。我们看他们的反应，十六节，众人都惊奇归荣耀与神，说有大先知在我们中间兴起来了，又说神眷顾了他的百姓。这件事的风声就传遍犹太和周围的地方。主耶稣这个叫死人复活的神迹，使群众联想到旧约先知以利亚和以利沙等等的事迹。我们看列王记上十七或者列王记下四章就会见到。毫无疑问，这个就是群众对主耶稣所做的神迹歧视，以至主耶稣本人的身份和使命所落的神学结论。但是这个却绝对不等于圣经本身的结论。搞清楚，群众的结论不等于圣经自己的结论。耶稣基督绝对不仅仅是一个泛泛的所谓大先知，而福音亦都绝对不仅仅是那些现世的短暂地帮我们解决一时间的痛苦困境的那些所谓好消息。我们看马太福音十六章十三节，就十六节那里讲得很清楚。马太十六章十三至十六节，耶稣到了凯撒利亚腓立比这个境内，就问门徒说，人说我人子是谁？其他人说我是谁？那些门徒就答了，有人说你是施洗约翰，因为当时约翰死了，有人说你是以利亚，是旧约先知，又有人说你是耶利米或者先知里面不知道谁。耶稣就问，那你们说我是谁？西门彼得就说，你是基督，是永生神的儿子。你是基督，是永生神的儿子。这段经文很重要，这段就是近乎一个信仰宣示的一段经文，它就是正正就是基督信仰的标准答案。耶稣基督绝对不仅是先知或者大先知，它是基督，是永生上帝的儿子。任何低于这样的标准都是异端，任何低于这样的标准都是异端。并且这个基督亦都不可以即是任我们定义，所以主耶稣跟着下去他就自我定义。马太十六章二十节那里他继续这么说，当下耶稣嘱咐门徒不要对人说他是基督。从此二十一节，耶稣才指示门徒他必须上耶路撒冷去，受长老、祭司长、文士许多的苦，并且被杀，第三日复活。彼得就拉住他说，就劝耶稣，这个劝就闹咁解，闹耶稣，我主啊，万不可如此，唔得，这事必不临到你身上。耶稣就转个头，就对彼得讲，就闹翻转头闹彼得，话撒旦，退我后边去，你系绊我脚嘅，因为你唔体贴神嘅意思，只系体贴人嘅意思。 原来原装正版的基督信仰的核心就一定是基督，而且还要是钉十字架死而复活的基督。他绝对不会体贴人，就无论是门徒或者是群众的意思。任何不用这样东西，就是基督和他的十字架做中心的，就必须被定性为异端，就绝对不容许客气。故此福音之所以为福音，就必须奠基在耶稣基督上帝的独生子在十字架上面代死赎罪这个真理，并且是事实之上。所以任何不用这样做中心的，都肯定不是福音。我们只有一个福音，我们只有一个福音，不可以任人去诠释去理解。在这段经文里面，群众所肯定的正正是圣经所否定的。大家留意，群众所肯定的正正是圣经所否定的。断章取义，以为群众的立场就等同圣经的立场，是严重歪曲甚至颠倒了经文的本意。但很可惜的就是，我们看到当日的群众亦都好似今日嘅好多群众一样，都似乎好满意呢个表面短暂现世嘅假福音嘅定义，将佢视为对耶稣同埋对福音嘅结论。我请大家小心去分别两者，就係主耶稣基督使寡妇嘅儿子复活呢件事本身绝对唔係坏事，不过唔等于呢件事呢样嘢就係福音。如果我们小心将这件事作为一个踏脚石，一个基础，一个起点，帮助自己和别人进一步去认识耶稣基督的真正身份和使命，从而接受真正的福音，那是可以的。但如果总是停留在这里，甚至将这些这样的东西，这些这样的所谓福气，就等同或者取代了真正的福音，那就弄巧反拙，将踏脚石搞成绊脚石，而自己更加会陷于沦为异端甚至全异端的危险里面。我们再看再看下面，就会发现独独有一个人，他因为没有办法接受这个群众公认的结论而万分疑惑。这个孤独的人就是主耶稣基督的先锋施洗约翰。我们看第二部分，路加福音的第七章十八就廿三节，第二点，约翰一个人的福音，一个人的福音。第十八节，约翰的门徒把这事都告诉约翰，他便叫了两个门徒来，打发他们到主耶稣那里去，说：那将要来的是你么？还是我们要等候别人呢？那两个人来到耶稣那里，说：施洗的约翰打发我们来问你，那将要来的是你么？还是我们等候别人呢？也一节，正当那时候，耶稣治好了许多有病的人，好多受灾患的，被恶鬼附着的，又开恩叫好些瞎子能看见。耶稣就回答话：那你们回去，把所看见所听见的事都话给约翰，就是瞎子看见，瘸子行走，长大麻风的洁净，聋子听见，死人复活，穷人有福音传给他们。廿三节，凡不因我跌倒的有福了，有福。十八节那里说，约翰听见这个风声，听见耶稣出面所做的事，同埋啲人对他评价，他就反而就叫人，十九节，叫了两个门徒来，打发他们去耶稣那里问，那个要来的是不是你，还是我们要等其他人呢？原来当时施洗约翰正正在监狱里面，他听到主耶稣在外面非常的风光，甚至有极多个人与他同行，他心里面就很难受，很不是味道，因为他当初所领受所传述的福音绝对不是那么风光、那么温情、那么现世导向的。我睇马太第三章第一节至第六节，我睇下约翰佢作为先锋传个福音系点样。马太第三章一节，那时有施洗的约翰出来，在犹太的旷野传道，说：天国近了，你们应当悔改。天国近了，你哋应当悔改。这人就是先知以赛亚所说的， 他说在旷野有人声喊着说，预备主的道，修直他的路。这约翰身穿骆驼毛的衣服，腰束皮带，吃的是蝗虫野物。那时耶路撒冷和犹太全地并约旦河一带地方的人都出到约翰那里，承认他们的罪，承认他们的罪，在约旦河里受他的洗。我睇到施洗约翰佢当初所传呢个福音，无疑系带住好强烈嘅末世倾向同埋审判意识，非常严肃而且凌厉。嚟到佢面前领世人都带住好战战兢兢嘅认罪心情而嚟。嗱，我哋再睇啊，佢点样严厉咁样责备嗰啲嚟刺探情报嗰班伪善虚伪嘅宗教领袖。马太第三章七节，约翰看见许多法利赛人和撒都该人也来受洗，就对他们讲：毒蛇的种类，谁指示你们逃避将来的愤怒呢？你们要结出果子来，同悔改的心相称，不要自己心里说有亚伯拉罕做我们的祖宗。我告诉你，神能够从这些石头里面为亚伯拉罕兴起子孙来。就十节，他说现在现在斧头已经摆在树根上面，凡结好果子的树就斩落嚟掟落火里面烧。我大家睇下，你几时见过传道人咁恶死去传福音，好似赶客咁样。今日我哋乜嘢都话要轻轻松松。唔单止系咁，施洗约翰甚至认定佢仍只系一个先锋，喺佢之后嚟嘅嗰个主耶稣基督，佢出手只会更加重、更加凌厉并且彻底。因为他将要带来天国，并且 在带来天国之前彻底地清理门户，就是通过更严厉的审判手段将一切的罪恶和恶人清除殆尽。马太三章十一节继续讲，约翰继续这样说，我是用水帮你们施洗，叫你们悔改，但不彻底的，不过是那个在我之后来的，他能力比我更大。什么能力比我更大？就是我帮他玩鞋都不配。他会做什么？他用圣灵和火给你们施洗。圣灵与火施洗，实质意思就是十二节，他手里拿着簸箕，一个筲箕，要扬正他的肠，把麦子收在仓里，把糠那些没有用的东西用不灭的火烧尽了去。我看到几严厉，而为了身体力行地宣告天国近了，要快悔改的这个沉重信息，施洗约翰更加不畏强权，他力斥权贵希律，就是这个大希律的仔希律安提帕，他休弃妻子迎娶弟妇的过失，甚至不惜惹来牢狱之灾。马太的十四章三节，起先希律为他兄弟腓力的妻子希罗底的缘故，把约翰拿住锁在监里，因为约翰曾对他说，你娶这妇人是不合理的，希律就想要杀他，此时怕百姓，因为他们以约翰为先知。嗱，呢位施洗约翰就系咁样雷厉风行咁传福音，为此而招致牢狱之灾，佢唔惊讶唔惊异，因为作为先知，佢个众多前辈点知坐监，甚至死都有好多。但令施洗约翰大惑不解嘅，令佢真正唔明白嘅，是为什么他奉召传的福音是这样公正严厉，寄望将来的，但主耶稣现在在出面在外面传的那个版本，他是这么温情、这么柔软、这么轻松愉快、这么现世即时，好像天国可以不经过审判就已经降临了这样的。施洗约翰在监狱里面听见耶稣在外面的言行和群众对他的评价，就例如他们说他是大先知等等，而主耶稣他至少没有公开澄清，好像默认了这个就是福音了，这个就是福音的意思了。这种情景令到为福音奋斗而坐紧监的这个约翰百思不得其解，他唯有派人问主耶稣，那个要来的是不是你啊？还是我们等第二个呢？这个是一个问得很沉重的问题。 究竟是你搞错啊，定是我搞错呢？但是主耶稣基督的回答，他是更加令人费解。21至23节，正当那时，耶稣治好很多病人，受灾患的被恶鬼附着的，又开恩叫很多瞎子看见。耶稣就回答话了，问你们，就是约翰的门徒，你们回去将所看见的事告诉你师傅约翰知，就是瞎子看见，瘸子行走，长大麻风的洁净，聋人听见，死人复活，穷人有福音传给他们。跟住加多句，凡不因我跌倒嘅有福。嗱，主耶稣基督叫施洗约翰门徒转告佢老师，叫佢哋将所睇见嘅嗰啲嘢就话俾约翰听，就肯定就唔系话再想刺激下约翰。嗱，原来主耶稣要佢哋转告嘅唔系耶稣好厉害，吓能医百病、斩妖除魔，就好似今日嗰啲所谓灵恩派所强调嘅嗰啲嘢，而系耶稣基督。他的所作所为的确可以印证他就是旧约预言的那个救世主的身份。事实上主耶稣刚出道的时候，他就已经引用了相关的经文来到印证宣告他的使命和身份。路加第四章16至21节那里这样说，路加方第四章16节，耶稣刚刚出道的时候，他在会堂里面做了一些这样的事。耶稣来到拿撒勒，就是他长大的地方，在安息日照他平常的规矩进了会堂，站起来要念圣经。有人将先知以赛亚书交给他，他就打开，就找到一道就这样读了。18节，耶稣这样读，他说主的灵在我身上，因为他用高高我，叫我传福音给贫穷的人，差遣我报告被掳的得释放，瞎眼的得看见，叫那受压制的得自由，报告神悦纳人的禧年。于是就将个书卷起来，就交返俾个执事，就坐低。会堂人定睛望佢，耶稣就话今天这经应验喺你哋耳中啦。言下之意就话，我就系预言要嚟嘅嗰个救世主。嗱，极度熟悉圣经。关于耶稣基督、关于救世主的预言的那个耶稣、那个施洗约翰，他一听就一定知道、一定意会到主耶稣是向他暗示着他是没有认错人的。这个耶稣基督确是真命天子，是上帝的爱子，是圣父所差来的救主基督。但问题就是为什么耶稣基督眼下即是这一刻的作为和他的默认，却又与施洗约翰最初领受，亦都是他从整体的圣经预言里面所领受的那个福音的版本有这么大的出入呢？那就牵涉到一个稍稍复杂但非常重要的观念，就是圣经预言应验的阶段性，值得大家花时间去认真去想，直到想通它。圣经预言原来是有阶段性的，这个观念。其实我们只要细心比较一下耶稣基督引用的那些经文的出处，同埋那两次引用相关经文那些细微的差别，就会发现里面真的有微言大义，有微言大义。我先看耶稣引用的经文呢，基本出处有两道，一个是以赛亚书35章5到6节，一个是以赛亚书61章1到2节。我简单读给大家听，他引用的经文原文是这样的，以赛亚书35章5至6节，那时瞎子的眼必睁开，聋子的耳必开通，那时瘸子必跳跃像龙，哑巴的舌头必能歌唱，在旷野 必有水发出，在沙漠必有河涌流。以赛亚书61章1到2节这么说，主耶和华的灵在我身上，因为耶和华用高高我，叫我传信息给谦卑的人，又或者亦做传福音给贫穷的人，差遣我医好伤心的人，报告被掳的得释放，被囚的出监牢，报告耶和华的恩年或者禧年和我们神报仇的日子，安慰一切被爱的人。首先我们看到主耶稣最初出道的时候引用的经文，就是以赛亚61章1到2节的时候，他是很奇怪漏了很重要的一句，就是和我们神报仇的日子那句。没了这一句呢，就很明显就将旧约预言里面救世主基督的那个整个使命里面关于审判和末世的那个意味呢，就大幅削减了， 淨係講啲好嘢，就唔講和我們神報仇的日子呢句好嚴厲嘅說話，漏咗呢句。其次，當主耶穌回覆施洗約翰又再引用相關嘅經文嘅時候呢，佢就漏咗嗰句，至少對即係身陷獄中嘅呢個施洗約翰嚟講係非常重要嘅一句，就係被囚的出監牢。佢講咗好多其他嘢，係唔講呢句。大家諗下，呢兩個咁奇怪嘅遺漏，即係咪偶然？係咪只係疏忽？其實呢個正正體現咗聖經預言原來有階段性嘅呢個重要真理。第一，針對整個世界，即係呢個世界整體嚟講，主耶穌第一次嚟係要拯救，係要拯救，係要俾人悔改嘅機會。所以報仇就是、上帝報應惡人就會暫緩執行，但是上帝不會永遠姑息罪惡。到主耶穌第二次嚟嘅時候，佢就會執行第一次嚟嘅時候未執行嘅使命，展開我哋神報仇嘅日子。呢個第一。第二點，針對個人嚟講，善惡報應亦都唔可能喺今生現世馬上同埋全數兌現，暗示施洗約翰而家嘅屈辱並唔會馬上得到平反，被囚的出監牢呢個應許可能唔會應驗喺施洗約翰嘅身上，佢必須忍耐等候一個將來得到平反嘅日子。無論針對世界或者針對個人，聖經預言嘅應驗都係有階段性嘅，就是因為咁，末世論所包含嘅審判、報應同埋天國、新天新地嘅呢啲觀念，先至會咁重要、咁必須，同埋咁值得我喺呢個網站裏面不厭其煩咁一再強調。而家我再睇第三部分，睇下主耶穌基督點樣整合上述兩個相反嘅福音觀念，即係群眾嘅福音係咁輕鬆咁現世，而施洗約翰嘅福音佢係咁嚴厲同埋咁將來嘅。第三點，天國上帝選民的福音。我們看路加的七章24至28節，約翰所差來的人走了，耶穌就對眾人趕論約翰說，你們從前去到曠野是要看什麼呢？是看風吹動的蘆葦麼？你們出去到底是看什麼呢？要看穿細軟衣服的人麼？那穿華麗衣服宴樂度日的人是在皇宮裡。你們出去究竟是想看什麼呢？是不是看先知呢？我告訴你們，是的，他比先知大得多了。經常記著說，我要差遣我的使者在你面前預備道路，所說的就是這個人。我告訴你們，婦人所生的沒有一個大得過這個約翰，不過神國裡最小的比他還大。在這裡我們看到主耶穌用了最強烈的字眼來到肯定即施洗約翰，他比先知大多了，凡婦人所生的沒有一個比他更大，但是就不知道為什麼，就是沒有將他救出監獄，亦都沒有為他公開平反，就令人很奇怪，你這麼肯定他，但是你不救他呢？大家知不知道施洗約翰後來的下場是怎樣呢？馬太14章6-10節那裡告訴你們，說到了希律的生日，你知道即是約翰還在希律的監裏面，到了希律的生日，希羅底的女兒眾人面前跳舞，使希律歡喜，希律就起誓應許隨他所求的給他。女兒就被母親所示的媽媽就教他了，就說請把施洗約翰的頭放在盤上面拿來給我。王就憂愁，但因為他起了誓了，又因為同席的人周圍人都望著他，就吩咐給他了，於是就打發人去在監裡斬了約翰。我們看到上帝的忠仆基督的先鋒在今生並沒有 得到他應得的平反，最終他仍然在獄裏面含冤而死，還死得不明不白。事實上在他未死以前，在主耶穌對他的回覆裏面已經暗示了他是一定會死的，那就不免令人心裏面不平， 使施洗约翰的门徒，甚至主耶稣基督自己的门徒都大感疑惑，就是好人为什么没有好报？好人为什么没有好报？主耶稣，即你既然没有否定施洗约翰，还给他这么高的评价，但是为什么就是不救他出监狱去应验即圣经的预言呢？亦都不帮他伸冤平反？奥妙就全部在最后，亦都是最容易被人曲解的一句28节。耶稣说，我告诉你们，凡妇人所生的没有一个大过约翰，然而神国里最小的比他还大。关键就是神国里最小的比他还大，究竟是什么意思呢？是不是在人间最大的这个施洗约翰，去到天国原来不外如是，就会变为最小，还会少过最小那个？那咁咪即係岂唔係等於更徹底咁否定咗施洗約翰，將喺人間已經夠慘嘅呢個約翰喺天堂裏面都仲要踩多佢一腳，那咁咪係咪即係太過殘忍？絕對唔係咁樣，真相係啱啱相反，係主耶穌基督要進一步咁肯定施洗約翰，佢喺人間係自大係最大嘅，在天國裏佢都係最大嘅，只不過人間裏面嘅最大比起天国来讲，在比例上讲，连天国里面最小的那个都不如。所以这个在人间已经是最大的施洗约翰，在天国里面他要承受的福气将会是大到我们想象不到的。就是因为这样，放弃在这个人间微不足道的小福气，忍受一下短暂的屈辱，又何足挂齿呢？主耶稣的这番说话，其实要安慰当时的门徒，也都是要安慰我们，不要因为施洗约翰好人没有好报而心怀不平，或者疑心上帝，或者以为群众的那个版本的福音才是正确的福音。施洗约翰对福音的理解是对的，他为福音的努力并且为此而受的痛苦损失，亦都是上帝知道并且会纪念的。终有一日天国会降临，上帝会如实报应一切是非善恶。放心，忠心好像约翰这样的人，天国是他们的。在人间受尽屈辱连立足之地都没有的他们，将来他一定必蒙怜恤，必要承受地土，必要得着安慰，必称为神的儿子。这个就是马太五章八福所讲的那个真正的意思。综合上面的三部分，第一部分讲的群众是此证而实反，此证而实反。主用第二部分，主耶稣用第二部分施洗约翰的疑问，就否定了第一部分群众对福音那种现世和肤浅的定义。而第二部分就讲施洗约翰，就是此反而实证，主用自己对施洗约翰本人的认定肯定了施洗约翰的福音版本才是对的。不过就补充了很重要的一点，就是这个正确的福音版本一定要等到将来天国降临才会全数兑现，基督徒一定要将眼光放得够远。就是这样，一反一正一合，就将福音的意思完完整整地表明了出来，就还给福音一个本来面目。最后，凡不因主跌倒的就有福。最后我会以23节主耶稣说，凡不因我跌倒的就有福，来到总结今天的信息。综合上面的三个部分的经文，我们知道会因主跌倒的有两类人，或者两种情况。第一，是群众因着假福音而跌倒，他们只顾追求现世表面短暂和片面的幸福，他们遇见过基督，甚至看见死人复活的神迹，但总是停留在表面的好处上面，以为这样就是福音，以为为人类带来这一种的幸福就是耶稣的使命，以为他不过是一个好人，或者一位所谓大先知， 他们没有进一步追随基督，去寻找基督信仰的真正意思，去接受耶稣基督十字架赎罪的救恩，并且期待永恒天国的降临。结果呢，群众就反而在主耶稣所做的这些好事上面跌倒。第二，是信徒因为真福音而跌倒，他们忠心信奉遵行传述原装正版的福音，却为此而备受艰难，饱受凌辱，日复一日地过去，上帝却好似默然不语，他们得不到平反，于是信心就动摇。他疑心上帝，疑心自己，疑心自己对福音同埋对主耶稣嘅睇法系咪啱嘅，就好似狱中嘅施洗约翰曾经一度疑心一样，甚至会可能因为主耶稣嘅默然或者系嗰啲好难以理解嘅答复而跌倒，放弃正确嘅信仰。但系我哋都好似施洗约翰一样，他最终是坚守到底，没有跌倒，不像那些群众不信那些现实主义的假福音，也不会因为痛苦屈辱而放弃期待天国降临的真福音。愿主耶稣保守我们。